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从我知道大圣不共法，现在谈最后的这个部分——佛果功德啊，我们很扼要的哈，再来复习一下哈，请看讲义的141页，佛果功德。如果是成佛之道增注本的话，是418页。有科判的话，也麻烦准备一下啊，科判。我们大圣不共法主要谈的就是菩萨跟佛。那菩萨是觉得他修六度四摄种种的法门。那圆满以后就成就圆满的佛果。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来看这个佛果的功德是什么。这个部分因为境界非常的高了哈，离我们凡夫的境地有时候觉得啊很遥远哈。那或许有人觉得说啊这么遥远，我学着做什么？其实呢，虽然说我们还无法一时达到。但是有几个功用，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还没达到，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疑问啊，包括这我到底要念哪一尊佛，我到底要念，如果念阿弥陀佛的话，那到时候如果想要往生的时候，会不会说到其他地方去就搭错车了，买的车票是这个，可是搭错车了会不会怎么样？或者说那佛这么多，有时候生病的时候那又药师佛对不对，那我念药师佛怎么办类似这些还有弥勒佛啊种种种种，包括这个佛土有净土有秽土，所以很多的观念那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理解可以澄清我们一些问题。虽然说一下境界还达不到，但是呢里面所提出的一些观念我们比较可以去除很多不必要的执着。包括有人讲说他即身成佛那我们就前面有学过这菩萨实地的这种种机位嘛，对不对？怎么样有相然后达到无相，这中间有那个纯熟度的问题包括你是有间断的包括有相无相的间杂行，然后纯无相，同样是纯无相呢，有的是有间断同样是纯无相呢，有的需要加共用作意，有的人是纯无相作意，它可以自在的任运而发。那有的呢对自己的去除种种的这种烦恼执着，他可以很自由自在，可是呢要化他的时候就还是要加功用，对不对？所以类似这些呢我们从这菩萨中的应该具备的这种功德来讲，虽然说境界很高我们一下还达不到，但是呢这个原理原则是错不了的，对不对？或者说我们了解这菩萨的机会应该圆满的功德，那有助于说有人讲说他现在修了几地菩萨了修了说他像佛啦怎么等等的，那我们再检证一下，就是说你说你是佛，那你所具备的这些种种功德啦，是不是跟这个经文一样？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是活佛呢还是什么佛是什么样的佛？那可能你的佛的定义跟一般的共学的佛的定义就不同或者说你是证了几地菩萨，那你的尺度跟人家不同，所以类似这些多少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要谈的佛果功德就是从三身佛的三身来说。如果科判的话，我们看最后一页。佛果功德有三身， 我们一般最常说的就是法身、报身跟化身。那佛身其实对各个经论所说的开合不一，有的是讲法身、报身、化身，有的讲法身、报身还有应化身。那有的呢是只有法身然后应身跟报身，有的还有讲四身等等的，有很多。那么我们这里从我知道这里所说的呢是从三身来谈，法身、报身跟化身。那这个报身，第二个报身呢又称为法性所留身，是由法性所等流而来的身，叫做报身。那么这三身的特性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请看讲义141页，很扼要的来复习一下一个大约的概念。第一个法身，法身我们所说的呢是佛的自性身，这个重点呢是在法性，重点在法性这个字法性法界，也就是 彻底了悟诸法实相，以法，以这样的彻底了悟的诸法实相为身，这叫法身。所以它简单的定义就是以圆满觉证来说，它处理的所有烦恼障，当然也佛嘛，那不只是烦恼障，它也断了所知障习气，而所显的最清净的法空性，这个法性，这就是法身。那再来报身，报身又称为法性所留身，它是从法身那边的法性所等流而来，因气证法性而有的功德身。我们在谈佛具有实力，是无所谓，是八部功法等种种功德，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功德的报身这边来谈。那么另外呢，从大菩萨所见的显现无边功德的庄严相而别出报身。所以这个报身呢，我们看到佛，看到佛佛像、佛显显现，如果大菩萨的话，他看到是报身。这个大菩萨因为大菩萨这里所说的大菩萨呢，至少他是圣者的菩萨，就悟得法性的比如说无生法忍的菩萨啦，或者说以华严来讲，登地以上的菩萨。那么因为他本身的智慧啦、体证，等于是分证佛的法身嘛，所以他这大菩萨呢，他能够见到佛的法性所等流出来的这个报身那化身的话，他是为地前菩萨，地前就是登地以前，或者二圣，或者是凡夫而现起的佛身。所以报身跟法身呢，随着众生的层次高低所见的不一样没有登地的，那是见的是我的化身；登地以上的大菩萨才能够见到我的报身。好，那法身这里一个偈颂从我知道这一个偈颂来代表，就是佛身最极灭，平等无分别，如彼摩尼珠妙用利群生。第一句佛身最极灭是从圆满觉证来说，就是佛他觉证的法性通通是最圆满的那平等文无分别呢，是从佛跟佛来说，它是一切佛跟佛都是平等的所以如果我们会在比较说哪个佛境界比较高，那哪尊佛的国土比较庄严等等，那个都是从我们凡夫众生 的推测而来事实上如果佛还有高低的话，那个低的佛代表他还没圆满嘛，对不对？还没圆满就不是佛了所以佛跟佛呢，它都通通是圆满平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既然是佛平等的话，那随着众生的根性啊，或者是众生的种种好要不同，它显现有秽土和净土佛的寿命长短，这个都是针对众生而来所以平等呢是佛跟佛 通通是平等。那另外呢，从佛来观一切也是平等，所以这平等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佛跟佛来比较的话，都是平等的；再来是从佛来观一切也是平等无分别啊。观一切是什么呢？就是依报正报啊，依报像我们的五蕴身啊等等，这种种的人这些的。那么正啊，不是依报是这些器世间的哈，正报就是我们的众生或者佛。那众生与佛也平等，人与法也平等啊，智与如也是平等。智分别说的话，那是能证的智慧；如呢是所证的这个理。好，那第三四句，如彼摩尼珠妙用利群生啊，这是从佛来利他功德来说，利他功德来说。那就像摩尼宝珠一样啊，有微妙的神用，不起加行功用，能够适应众生的需求，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偈颂基本上从三个观点来看，第一个，从佛的本身来说，它是最极灭证得最清净的法性。从佛的自身来说了啊，法身基本上来说，老师的安排很巧妙啊。第一个是佛自身，这是我的清净的法性啊，对自身来讲，这是从利他来说啊，如摩尼宝珠妙用利群生啊。再来呢，这个平等啊，是佛与佛这么多啊，就是说这佛啊，佛与佛是平等，或者说从佛来观一切啊，佛来从佛的角度来观察一切依报啊、正报啦、等等的法身，从这三个角度来谈啊，那就收摄在这个偈颂里面。好，接着我们看报身，报身因为是从法身的这个法性等流而来啊，我们又称为法性所流身，或者是法性所生身。那这个有分四个大相来解说哈，一个是一多无碍，再来是具足功德，再来是净土圆满，再来是唯识一圣。一多无碍啊，那这个偈颂就是讲义142页啊，这几种增注本的话是419页。法性所留身，念念现一切。佛是菩萨是二世二圣众生是三世尽十方一正悉无碍于一现一切，一切入于一。法性所留身，这是报身啊，他念念。念念呢，能够显现一切。那么一切是什么呢？一切有包括下面的几件事啊。第一个是佛事，他念念能够现种种佛的功德相好啊，佛土庄严啊，法会圆满啊，寿命无量等等等等啊。再来，能够现一切的菩萨事啊，菩萨的发心、持戒，乃至行六度四摄等等。但能够现二圣事，二圣事是声闻缘觉，从发心修行到正果如涅槃。再来，这四个呢，佛菩萨声闻缘觉，这就是所谓的四圣，这是圣者的。那除了能够了知圣者以外呢，也能够了知这个六道众生，这就是现一切众生事。那这众生是有六凡，就是六个凡夫啊，三个善道，三个恶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那另外三世是啊，三世这是前生、今生、后生，这是从时间的观点来看，乃至于很少的一念，或者说很长的时间，无量劫。那么乃至近十方，近十方这个是从空间来说啊，不管是大的小的，总共三个大地。那依报的七十间乃至正报的众生佛啊，在无限时空的无限的依报正报的这些事情当中， 报身佛哈，在念念中都显现无碍，而且法性所留身哈，就是这个报身啊，它遍一切处，无处不在。从这句话来看哈，其实等于是佛的报身啊，到处都有。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后面会谈哈，佛身其实遍满一切了。那只要我们你的能够证了这个法性的话，你就可以见到这个报身。那如果我们见不到的话，那不是说佛他躲在一旁哦不显现，不是，是我们自己看不到而已啊、哦。这后面会有经典印证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啊、哦。以一现一切，一切入以一啊、哦，就说法性所生，这是无差别，尽虚空遍法界等真如。所以，既然不离这个法性所留生的一切呢，那也辗转无碍，无二无别，这是一多无碍的报身的一个特性哈。它与佛是、菩萨是、二圣是、众生是等等等等哈，都念念显现，而且遍虚空啊，尽虚空遍法界。这是报身。再来报身的第二个特性啊，具足功德。具足功德我们上次有稍微谈到一些啊，以解释立论有提到140种不共二圣不共凡夫的功德。那我们这里寄送举的呢是十力十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还有大悲三不护，啊，妙智就是佛的一切种子，举了这几项啊。那么这个我们二要谈一谈哈，实力，比如说144页的讲义，实力它有处非处之力啊。第二个是业易熟之力，业易熟之力哈，易熟就是果报啊，易熟就是果报。我们一般讲过业苦过。我们有贪嗔痴慢疑啦，种种的烦恼，而感了业，哦，身口意种种会，而感了这个报，那这个报其实就是易熟，哦，就易熟报。那易熟有的讲，哦，这个有易识而熟啦，或者是易类而熟。所谓易识而熟，就是说，就像种子哈，我们现在种一个种子，对不对？它不是马上开花结果，它会隔一段期间。这叫易识而熟。那易类而熟呢，是我们发心一个善的，我们一般是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即严格来讲哦，这个因啊，我们种的因呢有善有恶或者无忌，但是果的话哈、哦、果的话它其实是无忌性的，无忌就是非善非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种了一个善的因，它会感了一个果，好，或者说我们种了一个我们造了一个恶的恶因，比如说杀人，那杀人造了这个恶因以后，它会感得一个果报，再生它可能就被关起来了，对不对？那关起来如果说这个整个期限到的话，他就出来了嘛，或者说他下地狱，哦，罪报受尽了以后，他就好了。所以他本身哈、哦，本身是无忌的。如果说他本身你被关起来是恶的话哈、哦，那这个恶又会感恶啊，那永远恶下去了，没完没了，对不对？好、哦，所以因本身呢，它是善恶，哦，做了一个恶业。哦，感的这个果报，这个果报，然后一报受尽了，哎，就从头来，啊、哦，就归零，所以叫无忌。那么什么叫异类而熟呢？就是说因是善恶，这个善的是一类，啊、哦，果是无忌，这个是另外一类的，这善跟无忌呢是不同类的，啊、哦，这叫异类而熟。那么实力里面的这个第二哈，业易熟自力。这个业非常复杂，我们一生所有的种种行为啊，都是业，有善有恶。那 那么这么多的善业恶业呢，我们下一生要往生到哪一道去啊？这个一手、哦、不止下一生哦，我们现在做了这个行为下下生或者怎么样、哦、他会这个因造了以后剩下是果成熟不成熟而已啊。就像说这么多的种子，你有好的种子不好的种子，对不对？一撒下去，这么多一撒下去，那它因缘有的是就枯萎了，可是有的就会成熟啊、哦、所以这么多复杂的种种的种子啊，将来会长成什么样的果报啦、啊、事实上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么佛呢的实力，他对这些非常清楚、哦、这个叫做业一手之力、哦、所以大乘里面他也有提到，就是佛对这些因果业报呢非常非常的熟悉，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了、哦、就是有一天世尊就对阿难讲说，有一个人、啊、他平常都做了很多的好事、哦、一生做很多的好事，可是呢他下一生呢竟然去往投生到恶道去了。而另外一种人呢，他生平做了很多的坏事，可是下一生呢投生到善道去了。阿难尊者就觉得很奇怪啊、哦欸、不是善有善报吗？对不对？佛就讲，一生做这么多的善事呢，为什么他下一生投生到恶道去？这有两个原因、哦、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人他做了这么一生的种种善业呢，这个因种了，可是因缘还没具足，还不成熟了。因是有了，但是没有马上成熟。可是过去，这一生过去的种了这些因缘呢，先成熟了。所以先成熟的话，他下一生呢，先去恶道那边受报。那这一生所做的这种善业，等到成熟的时候，再来受报。这是一个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对不对？就临终的时候起了一个很强烈的恶念，起一个强烈的恶念的时候，他先投胎到恶道去了。阿难尊者就很困惑，他说：如果这个这辈子的因、哦、还不成熟，而过去的这个强烈的因成熟，这个我了解，我可以接受。可是呢，第二个情形我就无法理解了。阿难尊者就说：做了这么样、哦、这么几十年的善业，为什么临终这个一个恶念、啊、竟然力量会胜过这一辈子、哦、做了种种的这些善业呢、哦、世尊就举一个比喻、啊、他说你砍柴砍三年啊，对不对？你一根火柴一烧要烧三年才烧得完吗？不用嘛、哦、如火如毒，那个毒啊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说吃饱、哦、才会死人，那一点点就够了。所以如火如毒、哦、最后这个虽时情少，这个时间啊在一顷刻之间很少，可是它那个力量非常的强大、哦、所以类似这些非常复杂的、哦、佛的实力里面的业一手之力、哎、非常非常清楚、哦、那菩萨怕因，凡夫怕果，对不对？我们凡夫都是碰到果报现前的时候才开始害怕，可是菩萨呢，他知道种这个因，如是因，如是果，好，所以他要做这个事情以前，他往往就会考虑到说将来种种的后果如何。可是我们凡夫没有警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就想要逃避啊，想要躲避种种的恶报。那这种逃避的情形、哦、事实上严格讲起来就是不无因果了，对不对？跟外道的那种不无因果没有两样、哦、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严格来说、哦、所以这个佛他的实力功德里面、哦、有一个叫做业一手之力、嗯、因为十八不共法、哦、十八不共法我们看瓜五144页讲义的第16瓜五的16、17、18、啊、 佛的十八供法里面呢，有身业随智慧行，语业随智慧行，意业随智慧行。换句话说，佛的三口意啊的身口意，这些三业呢，都是随着智慧的，不会做一个没有意义的身业一个动作，不会讲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动一个没有意义的念头，或者说再产生种种的后果。佛无时不刻身口意都是清净，都是随智慧行的。那大悲刮五七三不护，如来的身口意三业清净现前，绝无过失。我们众生是做了造了身口意的三业，犯了罪，然后用种种的智慧啊来护藏来隐藏。那可是呢，如来啊，他是清净现前，他不用怕别人来护藏自己。所以我正好上个礼拜在中研院讲了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座右铭，人之聪明才智都不用以自责而用以责人，都不用于己所长而用以护所短。我们人非常聪明，可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呢，有很多人啊，他不用于来自己反省自己，可是呢，他的聪明才智来用以责备别人，非常厉害，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看得清清楚楚，可是自己呢种种的乌漆嘛黑看不到。人的聪明才智一般的人啊，不用于己所长，这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会说全身到尾就整个通通是恶的嘛，对不对？有善有恶，我们只要把这个人一点点善把它收取一些，那个一点点善也收取一些，每一个的善呢，你都把它己所长的话，你就富有了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不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来己所长，却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来护所短，掩饰自己的过失啊，或者是护藏自己的罪业等等。那这个护藏的结果啊，你护短的结果，它会变长吗？只是越来越短而已啊。护短它不可能的变长。那佛的三不护，它是光明坦荡，不用怕别人知道而常护自己。最后那个妙智，佛功德妙智就是如来的一切智或者一切种智。好，我们上次说到这边，好，接着下一颂。下一颂是谈净土圆满，那这个偈颂是422页。佛住于净土，十八世圆满，与诸菩萨众受用于法乐。这个偈颂主要是谈报身佛的净土圆满。好，我们看长行，法性所留身。这个就报身，是一定注意净土的，但这是变法界土，以十八世圆满来显现的，来表现的，不可说东方西方，因为它变一切了，也不能说它多大多小。这圆满的净土，如佛地经或者是解深密经的序所说，薄伽梵就是世尊 Bhagavat 就是世尊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底下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这边注意导师用一个分号，对不对？所以最好大家跟我标一下，它这一共有十八项，哪十八项我们标一下。第一个就是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间，这是第一个。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讲义144页刮五二解深密经的序，说到十八世圆满，薄伽梵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放大光明，这是第一个放大光明。 不造一切无边誓愿，这是第一誓愿嘛啊。再来，无量方所妙事坚业，这是第二个。那第三，周圆无际，其量难测。第四，超过三界所行之处，这是第四。第五，胜出世间善根所起。第六，最极自在净世为下，这是第六。第七，如来所都。第八，诸大菩萨众所云集，我们讲云来集菩萨啊，云来集诸菩萨众所云集。第九，无量天龙人非人等常所异从。第十，广大法位喜乐所持。第十一，作诸众生一切义力。第十二，灭诸烦恼灾恒尘垢，它就是灭掉烦恼，好，灭掉种种的灾难、横祸、种种的尘与垢，尘与垢这个都是烦恼的别名。第十一，远离众魔。第十二，过诸庄严，如来庄严之所依处。啊，不是，这是那个远离魔众是十三的哈。然后过诸庄严，如来庄严之所依处，这是第十四。再来第十五，大念会行以为游路。第十六，大止与妙观以为所成。第十七，大的空无相无愿解脱为所入门。好，这是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第十八，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宝华王众中所建立大宫殿中，这是第十八。那这十八项哈，我们接着看，从知道底下长行这一段净土的叙述中有十八种圆满啊，一是显色圆满，这其实哈，这个显色圆满是对应什么呢？就是对应我们刚刚标的这个第一项，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间，事实上是这样子对应的啦。好，所以各位对照我们的讲义哈，我把这个显色圆满呢，就对应刚刚解释那经序的这一个啊，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间。再来形色圆满，形色圆满就是对照无量方所妙事坚业。第三，分量圆满啊，正好它对应是周匝，周圆无际，其量难测。第四，方所圆满，超过三界所行之处。第五，因圆满，它是胜出世间善根所起。第六，是果圆满，配合最极自在净世为相。第七，主圆满，主人嘛，主人那当然是如来咯，就是配合如来所都。第八，辅义圆满，辅义们是重要的干部啦，或者是如果以国王或皇帝来讲，那就是相当于宰相之类的。那相对如来来说，那就是诸大菩萨众咯，诸大菩萨众所云集。第九，眷属圆满，那就是比大菩萨众再低一点的这些无量天龙人非人等常所异从。若以国王或皇帝来说的话，那底下还有很多兵将啊，在旁边保护跟从。第十，任持圆满，就是广大法位喜乐所持啊。第十一，事业圆满，佛以利益众生为事业嘛，对不对？以度化众生为事业，所以做出众生一切义力啊。十二，摄意圆满，就配合灭诸烦恼灾垢。灾恨才够。第十三，无畏圆满，也有远离众魔，远离众魔呢就得到无所谓。第十四，住处圆满， 过处庄严，如来庄严之所依处。第十五，路缘满啊，路就是游路或者行路，大念慧行以为游路。第十六，乘缘满，乘就是车乘啊，我们车子的交通工具啊，它是以大智跟妙观，也就是定跟慧，当做一个交通工具啊，来到达目的地。第十七，门圆满，门这里就配合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第十八，依此圆满，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宝华王众中所建立大宫殿中。好，这十八个哈，配对正好，这后面这十八项啊，配合前面解深密经。那大略的意思，我简单说一下哈。请看讲义144页。这个十八世圆满，一是显色圆满，二是形色圆满。这个显色跟形色，我们如果说有读过俱色论啊，一些阿毗达摩的哈，谈到色法，往往就都会谈到显色跟形色。显色呢，是主要的哈，包括青、黄、赤、白、光、明等等，这些哈就是属于显色啊。形色的话，它就有形象哈，像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等等啊，类似这些就是形色。那么净土圆满的显色圆满呢，它是。如来所住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它放大光明，就是显色啊，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的世界啊，所以是显色圆满。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就是说佛的净土什么青色青光、黄色黄光、哦白色白光、赤色赤光，就是这青黄赤白描述这个显色。佛的净土是彩色的嘞。不是黑白的，有人日子过得不好，人生是黑白的，这就是显色没有圆满啊。佛有放大光明和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等等，形色圆满，它是无量方所，妙事坚烈啊，种种很奇妙、很殊胜的这个装饰啊，很恰当的排列啊。分量圆满，周圆无际啊，其量难测，你要绕一圈呢，绕不完。第四，方所圆满，超过三界所行之处。三界是就是我们一界、世界、无色界啊，那在这三界轮回啊，那这个方所圆满啊，那是超过这三界，当然是出三界外了啊。那因圆满，它是。胜出世间善根所起，就是殊胜的出世间的善根。我们种种种善根嘛，对不对？不贪、不嗔、不痴等等。这善根的因才能够得到果。下一页，果圆满。果圆满这一句比较不好懂哈。这里对应的呢是最极自在净世为相。最极自在净世为相。那比较不好懂嘛，所以我把那个脚注《佛地经论》的解释啊，把它引出来，请看下面脚注第七：果圆满，果相云何？啊，它对应的呢是最极自在净世为相，清净的世为相，为大宫殿最极自在，佛无漏心以为体相。唯有是故，所以净世为相哈，它是以佛的无漏心为体相。佛的无漏心，佛的无漏心是圆满的佛果。佛的无漏心为体相，那《佛地经论》基本上它是站在唯识的立场 来谈了，所以下面那一句话，唯有是故。那像解深密经啊，解深密经也是唯识系一个部门重要的根本 经典，所以这里的果圆满它是从最极自在的净是唯有是这边来表达佛的果圆满。归离世外别有宝等即佛净心佛的清净心如是变现是众宝等。如见已说境界相故如入清等遍处定。遍处定就是十遍处了，青黄赤白地水火风水遍处啦等等这些十遍处，那这里清等遍处世所现象使己如来大圆镜智相应镜事所以这清净的是像如来的大圆镜智相应的镜事。那为什么会有如来大圆镜智的相应镜事为果呢？由因为它是由习所修自力无漏净土种子因缘力故你要得到这个大圆镜智的相应镜事清净的事那必须要种了因必须是以前无漏的净土种子因缘力于一切时遍一切处，就是我们要种这个因要随时随刻都要种这个善的因，种这个清净的因，而且要遍一切处，不是说今天做明天不做不是说这个地方做那边不做，不是遍一切时一切时遍一切处不带作意任运变现，不带作意，就是说他做起来很自然不会说为人家所逼迫才做，更不是说自己心不甘情不愿，不是不带作意，任运变现，众宝庄严，受用佛土，以自受用身，作所依之处。那前面是提到说自利的无漏净土种子因缘力下面呢还有利他无漏种。无漏净土种子因缘力故，所以要自利要清净，利他也要清净，随他地上菩萨所宜变现净土，或小或大或烈或盛，以他受用身做所宜之处。一个是自受用身做所宜，一个是他受用身为随初地菩萨所宜现小现烈，如是辗转乃至十地，最大最盛于地利中初中后等亦复如是。总之这里的果圆满它是用如来最清净无漏的心以为体性以为体相这是果圆满。第七主圆满，七八九这个是一组的七组圆满是如来所督，就是如来坐镇在那边呢。那如果说光一个如来坐在那边，也没有大菩萨，底下也没有人，那他在那边也很孤独嘛。那一个国王在一个岛里面只有他一个人，那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要有很多的那个帮手啊辅翼啊还有眷属，所以他走出来的话就有风了嘛，对不对若只是他一个人的话，那孤孤单单的显不出他的威德力那这也是在描述了在主圆满如来所督，另外呢有辅翼圆满诸度大菩萨众所引起，再来还有很多的眷属无量的像天龙八部啦人非人等常所依从。第十任持圆满，它是有广大法味喜乐所持就是广大的这种很快乐的这个法味喜乐修行的快乐其实是心安理得的那种快乐不会有种种的忧悔 第十一四月圆满，做诸众生一切义谛，它是以度生度化众生为事业。十二四义圆满，它能够灭诸烦恼，内在的烦恼灭除，而且呢外在的这个横逆灾难也都能够灭除，还有种种的缠垢，这都是烦恼的别名。十三无畏圆满，它能够远离众魔。十四住处圆满，过住庄严，如来庄严之所依处，住处圆满。那十五、十六、十七，这个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组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可以把它看成一组。在大致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大致里面他提到三七道品、三解脱门，还有四禅等等，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们在解脱二圣法、二圣的解脱法里面，蛮重要的修行法门的是三七道品跟三解脱门。三七道品里面，它包括四念住、四念处啊，这个四如意足啊等等，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还有一个是次正勤。那么这些四念处啊、八正道等等，比如说还有八正道，另外有三解脱门。那大正他主要是从这个来做文章，他说我们从这边呢要进入一个涅槃城，二圣的主要目标他是想要得到解脱嘛，那涅槃城，他说这个城呢有三个门，一座你要入城呢有三个门，这三个门就是三解脱门。好，那你要入这个门呢，你要走一段路啊，你家不是住在这个门边啊，对不对？你要入城，你要从远地，不管你住的或是从其他远地，要走一个路，比如说这个城在这边，那你从这个地方要进这个涅槃城，这个城有三个门，你要走对门啊，走不对门的话它吃闭门羹，就进不去。那这个三解脱门中间呢，这个道路啊，你要平平安安的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要过来，这个呢就是三十七道品这个道。好，那么修这三十七道品呢，你要借助像四禅啊、四无设定啊等等这些定法来帮助他，帮助说你要专心一意，这个道路啊不要进一步退三步，或者说跑一跑跑歪了，走错路跑不回来，就是帮助他，等于是助道品，是不是来帮助他能够好好的平稳的走这个路，他是做这样的比喻。这是二圣法的一个比喻。那我们再看这里，大圣的这个佛他有个路圆满，这个路圆满呢有点类似我们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这个道路圆满。那他是用什么呢？用念跟慧，正念啊，正念正知，有点接近于正念正知这个意思，用念跟慧以为由路。第十六成圆满，是大智妙观以为所成。这个路你要怎么走呢？它是要你要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它是借着这个止跟观，止观来成这个止跟观，然后入门，它门一样是空无相无愿，这成解脱门，依此圆满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到 大宝华王众中所建立大宫殿中，要进入这个大宫殿。那这就是所谓的十八世圆满。好，那我们最后一段，请看长行推的十八圆满净土的佛是法性所留身，又可分为二，就这个报身呢又可以分为两个，一个从佛本身来说又名自受用身，这是佛本身来说，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大菩萨所见来说又名他受用身。为什么叫受用呢？如前任持圆满，任持圆满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十项，任持圆满，所以我这边特别加粗啊，这个不是不小心，这个反黑的，不是，是用意的，讲义第十项特别加粗，任持圆满就是这里所说的如前任持圆满，要不然找半天啊，对不对？那任持圆满说到的广大法位喜乐所持，就是这里。所以受用是受用什么呢？受用这个广大法位喜乐。佛住在净土中，自己受用法乐，而为大菩萨说法，菩萨们也就受用法乐。所以对佛自己来说是自受用，那也让大菩萨所见，就快乐，大家一起快乐了。以前我们一个老师啊，他自我调侃，有一次他写黑板啊，就不小心头去砰，就撞了这个黑板啊，通点在那边响，说一句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这里就同样的乐哈，有自受用，还有他受用，在这圆满的净土中，法喜充满，所以说佛与诸菩萨众都在净土里受用大圣微妙的法乐。好，我们来看这个偈颂，再归纳一下哈。佛住于净土，佛都是住于净土。这个净土呢，是变法界土啊。那这个净土圆满，是用十八世来圆满啊。这十八世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啊，显色、形色啦，种种因果等等的圆满。那佛呢，与诸菩萨众受用于法乐，就自受用。也有他受用。好，这是有关于报身佛的净土圆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要继续谈后面的。